今天我们来到路加福音生命读经最后一篇第79篇，人救主的升天第四。首先我们来读这些经节，第一处是以弗所书1章22节，那里说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，并使他向着召会做万有的头。以弗所书1章10节，为着使其满足时的经纶，要将万有，无论是在诸天之上的或是在地上的，都在基督里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。哥罗西书1章18节，他也是召会身体的头，他是原始，是从死人中复活的首生者，使他可以在万有中居首位。以弗所书1章23节，召会是他的身体，是那在万有中充满万有者的丰满。以弗所书3章19节，并认识基督那超越知识的爱，使你们被充满，成为神一切的丰满。希伯来书4章14节，所以我们既有一位经过了诸天尊大的大祭司，就是神的儿子耶稣，便当坚守所承认的。希伯来书7章26节，像这样圣而无邪恶无玷污，与罪人分别并且高过诸天的大祭司，原是与我们合宜的。希伯来书7章22节，他就成了更美之约的保证。希伯来书8章6节，但如今耶稣已经得着更超特的职任，正如他也是更美之约的中保，这约是凭更美的应许立定为法的。希伯来书9章15至16节，所以他做了新约的中保，既然受死赎了人在第一约之下的过犯，便叫蒙召之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。凡有一命立一命者的死，必须证实出来。启示录1章13节，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，身穿长袍，直垂到脚，胸间竖着金带。启示录2章1节，你要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召会的使者，说那右手中握着七星，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这样说。在本篇信息里，我们要给人救主升天主观的一面下个结论。我们已经看见基督在他的升天里向着召会做了万有的头，使万有在他里面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。现在我们要接着来看升天的基督是召会的头，也是在诸天里的大祭司。首先我们来看基督身体召会的头，在他的丰满里彰显神。基督在他的升天里做了他身体召会的头，在他的丰满里彰显神。哥罗西书1章18节说他也是召会身体的头，按照以弗所书1章23节，他的身体乃是那在万有中充满万有者的丰满。在以弗所书3章19节，保罗说到我们被充满，成为神一切的丰满。这一切的丰满都居住在基督里面，基督借着住在我们里面，将他追测不尽的丰富分赐到我们里面，至终叫我们被充满，成为神一切的丰满。这使我们成为神的彰显，就是召会所该是的头与身体的一。 基督既然是他身体召会的头，就必然是连于身体的。正如在人的肉身里，头与身体是一，照样头基督也连于他的身体召会，二者乃是一。认为人的头与身体无关，这是荒谬的。照样认为头基督与他的身体远离，也是错误的。然而有些人就是认为基督与我们他身体的肢体很远，按照这种观念，头是在诸天，身体是在地上。对于持有这种观念的人，诸天上的头与地上的身体中间有很大的距离，若是这样，头与身体如何能接连一起呢？这样对头与身体的领会那是荒谬的。基督在他的升天里做了召会的头，我们怎么能说头在诸天里，而身体召会是在地上与头远离呢？按照圣经，头不是没有身体单独的在诸天里，身体在地上也不是没有头，没有头的身体乃是怪物。无疑的，圣经启示头就是基督已经升到诸天，我们当然是在地上。那么头与身体在哪里？在天上还是在地上呢？头与身体乃是一，形成一个宇宙人。这宇宙人是在天上还是在地上？你若说头在天上，身体在地上，你就犯了严重的错误。若是这样，头与身体怎样连起来呢？有些人可能说，头与身体都在天上，也在地上，但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这是说我们有时候在天上，有时候在地上吗？我们要回答头与身体在哪里的问题，需要领悟这不包括空间和时间的因素。物质的事物有这些因素，但神圣的事物既没有空间的因素，也没有时间的因素。基督做他身体召会的头，当然不是物质的事，这全然是神圣的事。对于这神圣的事，没有空间的因素，也没有时间的因素。我们需要看见，在神圣的生命和神圣的灵里，我们信徒与基督乃是一。身体与头在神圣的生命和神圣的灵里乃是一。论到头与身体，我们不该考虑空间和时间，因为这些因素在这里不适用。我们在神圣的生命和神圣的灵里是基督身体的肢体，不能被空间或时间分割。现今我们都在基督的身体里。我们要强调这个事实，就是物质的事有空间和时间的因素，但神圣的事没有这些因素。譬如主耶稣说，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，没有人升过天。这里主说他从天降下，但他仍旧在天，这就是说当他在地上的时候，他仍旧在天上。按着他的肉身，他说这些话的时候是在地上，但是按着他的神圣所示，他乃是在天上。在召会生活里，我们不该从物质的观点来看头与身体，反而我们需要从神圣的观点来看头与身体。按照神圣的观点，我们与升天的基督乃是一，他的升天也就是我们的升天。这里在升天里，我们在他的丰满里彰显他，基督的丰满做他的彰显。以弗所书三章十九节说到，我们被充满，成为神一切的丰满。一章二十三节说，召会他的身体是那在万有中充满万有者的丰满。我们时常指出， 这丰满是享受基督丰富的结果流出。借着享受基督的丰富，我们成为他的丰满来彰显他。我们享受基督，这享受就会有一个结果。享受基督的结果乃是丰满，这丰满就是正当的召会生活。在召会生活就是基督的丰满里，召会彰显基督。基督在召会里的彰显乃是在神圣的性情和神圣的范围里。我们由此可见，基督的升天与我们大有关系，乃是在他的升天里，我们与他是一。不仅如此，在他的升天里，不仅在他的复活里，他是我们的头，我们是他的身体。新约不是说在基督的复活里，神使他做召会的头，圣经乃是启示，在基督的升天里，神使基督做了他身体，就是召会的头。现在我们来看在诸天里的大祭司，在基督的升天里，他也做了在诸天里的大祭司。希伯来书四章十四节说，我们有一位经过了诸天尊大的大祭司，就是神的儿子耶稣。主借着成为肉体，从神那里到我们这里来，然后借着复活与升天，从我们这里回到神那里去，做我们的大祭司，在神面前担负我们并照顾我们一切的需要。所以希伯来书七章二十六节说，像这样圣而无邪恶无玷污与罪人分别并且高过诸天的大祭司，原是与我们合宜的。基督在他的升天里经过了诸天，现今不仅在天上，更是高过诸天，远超诸天之上。他在升天里就职，进入他的祭司职任。他在地上的时候并没有执行他祭司的职事，像他现今在诸天里所做的。我们来看他照顾众召会。在启示录里，首先不是揭示基督为执政管理者，乃是揭示他为祭司，这是很有意义的。启示录一章十三节说，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，身穿长袍，直垂到脚。一面基督是大祭司，在诸天里为众召会代求，另一面他是大祭司，在众召会里行动，照顾众召会。启示录一章十三节描述基督为大祭司，就如他的长袍所展，就如他的长袍所显示的，这长袍直垂到脚，乃是祭司袍。在启示录里第一个关于基督的意象，就是在一章所记载的，乃是身穿祭司长袍的大祭司。基督是大祭司，行走在灯台中间，并照顾这些灯台，特别是借着修剪灯盏使灯台照亮。然后八章启示基督是把香献在金坛上的祭司，那里说另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来站在祭坛旁边，有许多香赐给他，好同众圣徒的祷告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。所以启示录一章启示基督是照顾灯台的祭司，在八章揭示他是向神献香的祭司，当然五章其实他是全宇宙的执政管理者。对于宇宙，基督不是祭司，乃是执政管理者，但对于召会，基督乃是大祭司。作为升到诸天里的一位，他现今乃是祭司，仍然活着工作并尽职。 现在我们来看他担负我们且托住我们。旧约里的大祭司预表基督是我们的大祭司，按照出埃及记，大祭司在他的肩上和胸前担负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名字。在出埃及记28:9-10和12所记载，那里说要取两块红玛瑙，在上面刻以色列儿子的名字，六个名字在这块宝石上，六个名字在那块宝石上，都照他们生来的次序。亚伦要在两肩上担他们的名字，在耶和华面前作为纪念。大祭司佩戴的金胸牌镶着十二块宝石，上面也刻着十二支派的名字。在出埃及记28:21和29写道，这些宝石都要按着以色列十二个儿子的名字，仿佛刻图书，刻十二个支派的名字。亚伦进圣所的时候，要将决断胸牌，就是刻着以色列儿子名字的，戴在胸前，在耶和华面前常作纪念。刻在红玛瑙和胸牌宝石上的名字，表征大祭司常在神面前担负神选民的名字。今天基督是我们的大祭司，我们在他的肩上，也在他的胸前，他在诸天里是担负我们且托住我们的大祭司。基督做我们的大祭司，也照顾我们，他在关于神的事上成为怜悯忠信的大祭司，就是能同情我们软弱的大祭司。虽然基督做大祭司照顾我们，但对于他该如何照顾我们，我们都有自己的想法和感觉。比方说，我们都想要健康且长寿，甚至活到100岁还不满足。倘若我们活到100岁，我们也许又巴望活到120岁。主照顾我们的方法常和我们所巴望的不同，所以我们可能抱怨说，主，你为什么好像不顾我的健康？我病了，我祷告求医治，主，你的能力在哪里？你的医治在哪里？主，你为什么不听我？主可能不答应求医治的祷告，他照顾某人，可能让那人因病而死。我们不知道什么对我们有益，但是主知道，他知道我们在地上的生活需要什么。我们对我们的生活都有偏好，我们巴望富有，拥有许多物质的东西，但主可能让我们贫穷，剥夺我们许多东西。同样的，我们巴望孩子爱主、侍奉主，那些有女儿的盼望女儿嫁给召会里最好的弟兄，然而我们儿女的光景可能和我们所巴望的大不相同。我们若以这事问主，主会说，你不知道什么对你最好，我知道事情应该就是这样。也许你以为这样的事与基督的升天无关，然而基督的升天实在与这些有关系。主的升天包括他的祭司职任，升天的主乃是担负我们、托住我们并照顾我们的大祭司。究竟什么对我们有益？这不在于我们的解释，乃在于主的解释。比方说，你也许买了一辆新车，盼望用许多年，但主对这件事的意见乃是，你的车子只该用很短的时间。你若来对我说，我买了一辆新车，几星期后就撞毁了，为什么有这事儿呢？主岂不知道我会发生意外，车子会撞毁吗？他既然知道这事儿，为什么许可我买车？他为什么不拦阻我？我当然无法解释为什么。 只有主知道，因为他是大祭司。通常我收到圣徒来信，问到他们的情况，我都把信摆在一边。我把这样的信摆在一边，是因为我并非大祭司，我不知道他对圣徒的心意是什么。对于这样的事，我无法替主说什么。倘若我试着说什么，实际上也不会帮助圣徒。55年前，我对这样的问题有许多可说的，因为我什么也不知道，所以我妄自说了许多事。但是现在我对主经历更多，认识更多，就是我要说也说得非常少。但是我能这样说，主照顾我们总是积极的，有一天我们会看见他，并要敬拜他。有人可能对他说，主耶稣，赦免我向你抱怨我的情况，现在我知道神为着我的旨意都是美好的。我们的大祭司正在妥善地照顾我们众人。升天的基督不仅顾到我们和我们的利益，他也顾到神的愿望。这位大祭司顾到神的需要，过于我们的需要。神要登台，所以主建立登台，并修剪灯盏以彰显神。这工作包括他造就圣徒并建造召会。主现今正在建造耶稣活的见证。我们来看新约的执政者。主这位在诸天里的大祭司是更美之约的保证和中保，也是新约的执行者。希伯来书7章22节说，他就成了更美之约的保证。基督成了更美之约的保证，乃是基于他是大祭司的事实。希伯来书8章6节告诉我们，他也是更美之约的保证。希伯来书8章6节告诉我们，他也是更美之约的中保。不仅如此，希伯来书9章15和16节说，所以他做了新约的中保，既然受死赎了人在第一约之下的过犯，便叫蒙召之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。凡有一命，立一命者的死必须证实出来。15节有约，16节有一命。在原文里，约与一命是同一个字。约是合同，带着一些应许，要为受约的人成就一些事。遗命是遗书，带着一些已经成就的事物遗赠给承受的人。基督的血所完成的新约不仅是约，更是遗命，将基督的死所成就的一切遗赠给我们。神先应许要立新约，然后基督流血立了新约。这约所应许的既有已成就的事实，这约也就是遗命。这遗命遗嘱因基督的死已经得以确定并生效，现今且由在升天里的基督来执行。我们的大祭司正在建立灯台并且修剪灯盏，在建立与修剪的时候，他也在为我们执行新约。新约有许多遗赠，这一切遗赠全是给众召会神圣的福分。在圣经里，遗命一词等于现代的遗嘱，所以新约就是新遗命 New Testament， 乃是给我们承受的新遗嘱。这新遗嘱是为着遗赠神圣的福分，包括基督的身位和他包罗万有的救赎工作。那位立新遗嘱的乃是耶稣基督，他为着立这遗嘱而死。现今凡他所立的都已经遗赠给我们，对我们 都是可取用的。若要遗嘱及其所遗赠的一切得以成立，需要立遗嘱的人死了。立遗嘱的人一旦死了，承受的人就可取用遗嘱里的遗赠。赞美主，基督受死立了遗嘱，现今他且在诸天里做遗赠给我们，指遗嘱活的执行者。现今他在诸天里做遗赠给我们，这遗嘱活的执行者。他怎样执行这遗嘱呢？他执行这新遗嘱，乃是借着建立召会为灯台，并且修剪所有的灯盏。就在这时刻，升天的基督正在建立灯台并修剪灯盏。我能见证，我每天都在他的修剪之下，因为我有许多东西需要修剪。我也领悟，他正行走在众地方召会中间，他在建立金灯台，借此他就实际的执行完成新约。新遗命里的每一项福分都是一项遗赠，由活着复活升天的基督应用到我们身上。这是在升天里的基督，赞美他，我们可以这样享受他。基督做了在诸天里的大祭司，他的指示有一个目标，就是新耶路撒冷。新耶路撒冷乃是基督在他升天里工作的完成。凡是基督现今在他升天里所做的，都要完成于要来的新耶路撒冷。